打开中国的历史看看，不管改朝换代怎么个换法，都是自古忠臣多磨难。为什么呢？对外国的历史咱不太了解，对中国的历史略知一二。可能是因为忠臣呢，走的正，行的端，正大光明，找死理儿，不阿谀奉承，实事求是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凡是这样的人，一般呢都没有好结果。相反的，那些阿谀奉承、别有用心的野心家，在一定的情况下都吃香，所以就留下这么句话，叫一人成佛，鸡犬升天，一人倒霉，全家遭殃啊。咱们诉说贺龙同志的情况，其实有很多开国元勋也受到迫害，有关这些人的情况咱们逐个的表述，闲言少叙，书归上文。所谓的贺龙专案组，罗织罪名，胡编乱造啊，就叫贺龙承认所有的所谓罪恶反党罪行，像铁骨铮铮的老帅能答应？真所谓是泰山压顶不弯腰啊。贺龙啊，让薛明自己的夫人执笔写了一些材料，然后贺龙愤愤的签上自己的名字交上去了。这还了得呀，康生也好，四人帮一伙，林彪反党集团也好，一看贺龙交上来的这份材料跟他们要求的大相径庭，因此咬牙切齿，非要把贺龙置于死地而后快。到了1968年9月，康生根据专案组的上诉调查，提出取消贺龙参加定于1969年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资格。康生啊，在专案组的汇报会上跟大伙说，从汇报来看，足以说明贺龙他共产党不能当，中委不能当，天安门不能上。他那伙人当然是一致通过了，之后还继续逼迫贺龙让他写材料。贺龙啊，把专案组要他交代所谓的罪行材料气得扔到一边啊。他想了很多很多，很深很深。贺龙睡不着觉啊，脑子里在过电影，他分析了当前所发生的一切。陪着他的就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夫人薛明，当然了，这是最亲的人，老两口子是无话不谈呢。贺龙意味深长地说，我们党里出了奸臣啊，这个奸臣就是林彪一伙。1966年9月，我奉毛主席的指示找他去谈话，他说我的问题嘛，可大可小，主要看是支持谁反对谁，这不很清楚吗？他们这群狗杂种，我能和他们同流合污陷害旁人吗？能让我贺龙做违心的事情吗？绝对不可能啊，他们的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。贺龙生过气之后啊，终于冷静下来了，他又对夫人薛明说，这样吧，我说你写，把他们提出的问题写清楚，这是我们和这伙奸人的战斗，这就是战斗，别的咱无能为力了。于是贺龙说，薛明记录，把专案组提出的罪行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。以后专案组还先后提出， 长征时你与张国焘如何勾结，干了些什么反革命活动，抗日战争时期你如何宣传蒋介石的，在西南你是怎样反对毛主席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，大区撤销时你说中央不相信你，说这话是啥意思。对这些凭空捏造的所谓问题，贺龙都坚决给顶回去了。贺龙的这种不屈服的态度，可以从当时专案组所写的报告及康生的批语中清楚地看出来。因为贺龙不服啊，实事求是，泰山压顶不弯腰，所以林彪一伙对贺龙的迫害就更加紧了。首先从生活待遇上下手，原来吃的东西可以往下减，有营养的东西往下减，不能吃肉，不能吃富有营养的一切食品，这是一步步的进逼呀。贺龙夫妻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们看到对自己的迫害是越来越加剧了，贺龙不能不考虑啊。所以这天呢，贺龙就跟薛明说，你呀要有个思想准备啊，将来呀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呀，不能让我们两个人住在一起呀。薛明睁大了眼睛就问，这可能吗？咱俩要离开了谁来服侍你？嗨，这些坏家伙什么事儿他们都干得出来，比坏的还坏呀。你千万要有这个思想准备。薛明就说，分开不行，说什么我也得照顾你，我也不能分开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现在我们寄人篱下，勉强活着，过着囚徒般的生活，咱说话算数不算数？因此我提醒你要有这种思想准备，要有最坏的打算呐。说话之间秋天到了，西山的枫叶红了，贺龙天天朝外边看呐，真可以说是翘首以待，双眼望穿，盼什么呢？盼着周恩来派车来接他，因为总理是那么说的。一天又一天过去了，西山的红叶被北风吹落，天又下雪了，雪压了西山的青松，而周恩来还是没有派车来接他。贺龙哪里知道，他已经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，完全被林彪、江青一伙所操纵。周恩来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。贺龙待着没事干什么呢？就一遍遍的读毛泽东选集。1968年3月26日，贺龙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，颇有感触啊，对夫人说，你看毛主席这里讲的多好啊，可现在呢，矛盾都乱了，把自己人当成了敌人，这是什么？这简直是红铜县里没好人了啊！贺龙说的激动之处，突然说不出话来了。夫人薛明可吓坏了，赶紧把贺龙给抱住，就问他怎么了？你觉得哪儿不舒服？可是贺龙同志瞪着大眼睛，只能点点头，说不出话来。这薛明朝外头就喊哨兵哨兵，因为外头有巡逻的哨兵啊，把哨兵叫进来，把这情况跟他一说，哨兵亲眼目睹也害了怕了，赶紧给267医院打了电话。267医院就是警卫医师的医院，也就是现在的武警总医院的前身。杨德忠对此回忆说，1967年6月22日老总病了，当时301医院根本不能去， 曾少东将老总的病情报告了周总理，总理亲自交代住卫戍区医师医院治疗，那里的条件较差，大概住了3天就出院了。这一次我的印象，老总患的是感冒、高血压和糖尿病。1968年3月26日，老总又病了，这次贺老总病得比较重，说不出话来。总理交代我们去医院看他，是黄谢元同志去的。当时专案组的卢凤奇、马瑞群也去了。医师啊，从301请了2个大夫做了心电图，诊断的结果，老总患的是脑血管一度痉挛，这次住了10天，4月6日出的院。出院以后，仍然被送回原来的地方。杨德忠还回忆说，贺老总那里的报销费，1967年医药费，包括乌兰夫同志用的557元，还有修房费638元，煤费7000多块钱，公杂费300多块钱，炊具费20多块钱，共计是8648.43块。当时谁也不给报，走到哪儿哪儿碰壁，最后还是总理批给国务院管理局报销的。据说总理批条子的时候说，我当总理以来批这样的条子还是第一次啊。再说贺龙元帅在医院治疗期间，有个战士啊，看看左右没人，悄悄地告诉贺龙，又有几个部队的领导干部被打倒了。贺龙回到住处后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伴薛明。贺龙担心而又难过地说，哎，很清楚，他们要把老同志通通打倒啊，都打倒了，党和国家靠谁呢？我们的江山来的实在是不容易呀。贺龙说到激动之处，竟捶着床板喊起来了，又时而声音哽住，半天讲不出话来。薛明只好一个劲儿的规劝，又着急是又上火呀。单说有一天，报上发表了一篇国家体委的大批判文章，污蔑体委系统长期脱离党的领导，脱离无产阶级政治，钻进了不少坏人，成了独立王国。贺龙从报纸上看过之后，气愤地说，这简直是胡说八道，这是否定体委成立以来的全部工作呀。看见没有，又不知道又有多少干部受牵连了。你想贺龙什么心情，吃饭吃的又不好，睡觉睡不好，压力那么大，气又那么大，这身体呀，自然一天天垮下来了。尤其通过上次住院之后，这身体是一落千丈，每况愈下。薛明一看呢，心里头着急，打算给周总理写封信，报告贺龙的身体情况。贺龙摆了摆手说，哎，不用写了，还是算了吧。如果总理有能力，他一定会管我，如果无能为力，此信就落到别人手里了，别人还误以为我向他们求情呢。不就是没有药吃吗？不吃就不吃呗，不吃就拉倒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也就是1968年的3月28日，原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叫李仲恭，伪造了2封陷害贺龙的信。咱必须重点说明啊，1968年的3月28日，原国务院参事室有个参事叫李仲恭，伪造了2封陷害贺龙的信。就这2封信是致命的信，是要命的信啊。什么叫笔杆的底下能杀人，唾沫星子能淹死人？下面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么回事。 有人问了，李仲公何许人也呀？在这里咱要介绍介绍，李仲公啊是贵州人。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，他任南京政府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秘书处处长。在1927年这个重要历史的转变关头，李仲公坚定地站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一边，其于1927年初在重庆策动刘湘拥蒋反共之后，又来到了汉口，逆策动在汉口的川黔将领拥蒋，反对仍打着拥护共和牌的武汉国民政府。有这么一天，贺龙来到驻汉口的颜仁山家中。颜仁山呢，实为贺龙所部的第十五师司令部的秘书长，跟贺龙关系不错，又是贺龙的下级。颜仁山呢，就对贺龙说：“哎，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要来见你。”贺龙纳闷儿，他找我干什么？颜仁山就说：“他没说什么事儿，他就说想要见见你。”贺龙一合计，见见就见见吧，看看他说些什么。简短解说：有一天，李仲公跟贺龙见面了。贺龙这么一看，这个李仲公30多岁的年纪，一派春风得意的派头。腰板挺直，戴着眼镜，说话比较斯文，从骨子里透着傲气，因为他正春风得意嘛。贺龙跟他见了面之后也没多说什么玩意儿，就是普通客人的寒暄，说了几句话就分手了。到了第二天，这个李仲公在汉口日租界贾刘巷办事处请客，贺龙也应邀出席了。出席宴会的人呢挺多，一般都是川黔的将领，连各军师都派代表出席了。宴会呢也很丰盛，还请汉口名伶清唱了一段戏。贺龙一看呢，这简直太挥霍了，心里挺不高兴，就知道李仲公是有任务来的，这小子是无利不起早啊，所以呢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唐生智。当晚李仲公与贺龙相邀在颜仁山的家中打牌，打牌之后唐生智派人通知贺龙逮捕李仲公，于是贺龙下令把李给逮捕了。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姓杨的，叫杨荫之，杨也是先到四川杨森处为蒋介石进行游说活动的。李杨二人被捕之后，武汉政府本意将二人杀掉，但在讨论决定时，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、中央农工部部长邓演达保了李仲公，结果只杀了杨荫之一个人。全国解放之际，李仲公归顺了共产党，被安排在国务院参事室当了参事。1950年6月，中共中央筹组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的时候，李仲公借口对这一地区情况比较熟悉，提出了到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中担任职务的要求。开始的名单中啊，也列有他的名字。但在协商讨论时，西南人士纷纷提出李在重庆331惨案中的责任问题，有关单位对此进行了调查。这时周恩来想到了贺龙曾在1927年逮捕过李仲公，为此写信向贺龙询问情况。同年6月19日贺龙回函周恩来称，关于在武汉时期李仲公被捕的经过情形，我尚记得是1927年2月间（括弧日期记不清楚了），我在汉口颜仁山家中，经严的介绍说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，与其相识后 互相谈了几句客气话。第二天，李贾刘相的办事处（括弧汉口日租界）请客，我亦前往。期间尚请有汉口名票清唱。我当时观察李由南京来汉口后这种挥霍的举动，就知道他是有任务来活动的。席散后，当晚又在颜仁山家中一起打牌。此时唐生智派其秘书长前来告慰我说，李仲恭是来汉口捣乱革命的，要我将其逮捕起来。打完牌之后，我即将李用汽车送到了唐的总指挥部，经几日后被邓演达将其保出。这就是逮捕李的经过情形。周总理又为此询问过聂荣臻，聂荣臻回信说李仲恭问题以贺龙信为证。最后中央根据各方的意见，在中央密任命西南大军区政委会的名单中划去了李仲恭的名字，换句话说就是把他除名了。为此这李仲恭就恨上了贺龙啊，心说你要不给我写那封信，我又能升高官了。1957年毛泽东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，提出扩大统一战线，中央根据这一指示决定扩大安排民主党派人士到政府各部门任职。身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李仲恭又向周恩来提出要求，安排他到贵州去任省主席，结果又被贺龙给挡住了。李仲恭由此更深深地恨上了贺龙，是伺机报复。要不过去怎么有那么句话呢，宁愿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。其实贺龙当时拦住他的目的就是为党负责，对人民负责。光阴如箭，转眼机会来了。文化大革命初期，这个李仲恭啊没有发作，他在寻找机会。当他看到满街都是打倒贺龙大字报的时候，他依然还没有发作，还要继续观察一段。他明白像贺龙这样的大人物光靠群众示威游行说打倒那不好使，必须中央说话才行。当1968年初江青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次10万人大会上公开喊出打倒贺龙，李仲恭认为时机成熟了。